这半年，后面这半年都在谈加拉太书，你们一定常听到什么父子啊、仆人啊这些身份哦。那我想你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懂。我慢慢的希望今天可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强烈的身份表达那个有信仰、没信仰和行福音和律法的差异，为什么是儿子跟奴仆这么差别啊？我先从一个事情谈起哦，就是昨天啊，我就看了一则新闻，我看了后来我想了好久，这新闻怎么会是这样子？有三个大概十八九岁的，这叫青少年吧。或是年龄大一些，他在晚上呢，把人家父母亲哦，托给他的两个6岁和5岁的小兄弟姐妹带出去，带去什么？带在一个养狗的区域，用绳子把这两个孩子绑起来，吊起来，把狗放出来咬那两个吊在那里的孩子。可你们有没有很惊悚？你们会做这种事吗？你们会不会第一个？那他们怎么会做这么惊悚的事？然后他在旁边一个排长高兴呢？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起某些电影情节呢？有没有想起？前阵子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在深圳，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年轻人，跑到日本。国小的学校门口，在那等候，看到一个小孩子来了，他就抽出他预备的那把刀，硬是把那个孩子给砍死，在他母亲面前砍死。砍死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各位，如果好，我们姑且不论他砍死这个孩子，可他你知道砍死后反应是什么？你知道？他站在那里，趾高气扬的等着什么？等着别人，等着记者，等着别人来注意他。他闹出来的是国际事件，怎么会这样子嘞？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所领受的知识、教育和环境是什么。那个砍日本孩子人，他认为他这样子是爱国。他杀日本鬼子，大人不敢杀，就杀小孩。他还认为他很爱国，所以他希望记者众人来访问他，让他成为这一个国家的英雄。那两三个年轻人把小小孩吊起来喂狗，让狗去咬的人，他们想什么？他们在享受电影里面那个。现实生活无法享受的那个美好，什么？看着别人受苦受害，心里的那份兴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一个环境的教养之下所生出来的结果。你觉得，我只是随便找这一阵子的新闻哦。有信仰没信仰，到底有差吗？活在一个有道德规范的环境和没有道德规范的环境，有没有差嘞？我想你们心里答案很清楚嘛，对不对？如果按照圣经用主人、儿子和奴仆身份去表达。会，你当你把现实生活更了解之后，你会发觉保罗用的比例并没有太夸张。我不知道你们对奴仆的感觉是什么，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现实生活，你们可能能懂，因为台湾现在没什么奴仆，现在世界上奴仆身份也很少，大家不太能够懂那个年代的奴仆跟儿子差异。但有东西你很清楚的。 难民营里面的孩子跟现在台湾的孩子差不差？当你看过那个在难民营的孩子为了求生存在热色场里面找那个你绝对不会去的东西，你绝对不会碰的东西拿起来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跟他有多大的差异。保罗不夸张的，现实生活的我们在这信仰中还没信仰中的确差异非常的大。儿子跟奴仆有什么差别？儿子有的是什么？是父亲。奴仆有的是谁呀？是主人。主人交代的事情不做，得的结果是什么？一顿鞭打。父亲交代做事情没做会是怎样？我问你，你们觉得你父亲教你做事情没做会是怎么样？一顿骂，好不好？那个心中表达的，他用的那个儿子跟奴仆的差异，是儿子叫主人叫爸爸，奴仆叫主人是什么？老板，不是，是主人。这个东西也表现了那个非常不同的亲密关系。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是找主人帮忙还是找爸爸帮忙？当然你们没有主人。好，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是找老师帮忙还是找爸爸帮忙呢？这中间陈述那个亲密关系不一样。透过福音神就成为你的父亲的时候呢，那个亲密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在前几天，我分别去加护病房，两个不同的加护病房为两个不同的人祷告。为一位祷告的时候呢，他本来家人说他没有反应了，可我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反应，会眨眼，会流泪，会难过，会有很多的反应。我跟他讲，你平平安安的到耶稣基督，到天上去。可是我感受到他的反应并不是觉得很好，我觉得他，因为他在我跟他祷告之前这几十年酗酒各样事情，其实他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叫他轻轻松松的放下自己，因为医生说他不愿意走。然后我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医院为一个姐妹祷告，我跟他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哦，你的先生，因为那个姐妹算年轻，我说你的先生放心，他在主里面什么什么。我还没有出医院没多久，我应该出医院没多久，那姐妹就安息了。你知道那个亲密关系带来了人生在最重要的阶段，他的心和感受认知是不一样。一个人害怕什么？害怕死亡，因为我这一生这么多问题，没有福音，怎么哪有救赎？我这么糟的过去。另外一个呢，是我虽然放不下，但是我知道神应许，我知道福音，他就在我祷告完没多久呢，他就闭着眼睛就走了。这个对你们有点遥远，但是呢，的确在我生命感受，那个跟神的亲密带来是非常的不一样。父亲跟奴仆还有什么差异？哦，对吧？儿子跟奴仆还有什么差异？儿子跟父亲有什么？相同的血统，有相同的性情，有相同的内涵。仆人没有这些东西，仆人不会觉得我要像父亲，儿子会。儿子成为儿子呢，附带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会盼望自己有神的形象和荣美， 奴仆嘞，你帮我交代的事情我做完了就算了，我没有要跟你有什么瓜葛，我也不想跟你像你，那是奴仆。因着这样的关系带来了儿子呢，听爸爸的命令是甘心情愿的顺从，奴仆呢听见主人的命令是因为恐惧害怕而顺从，对不对？各位，你们不觉得差异很大吗？就由我自来讲，我小时候读我最讨厌的一个科系叫科文，叫做英文，因为我爸爸每次我读英文的时候就在旁边脑袋 K 我脑袋，然后你成绩不好，我还回去他就很生气。我那时候读起英文来，我很认真很努力，你知道吗？可是我读起英文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惧害怕不舒服。可是当我在30多岁了，我到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最需要读的却是英文，因为中文注释书太少，英文注释书比较多。可是我那时候用英文去读的时候呢，我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享受，我早到晚都在读英文。同样是读英文，两个差异非常大。我小时候呢，带着戒慎恐惧，就这是一个很惧怕。可是当我在年纪大的时候，同样读英文的东西，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享受，充满了丰富，它带来结果也很不一样。这就是儿子跟奴仆。儿子呢是甘心情愿乐意，奴仆呢是什么？惧怕。这就是圣经讲的福音跟律法的差异性，最后的差别会是什么？儿子要承接，他是富有的，奴仆呢，从进来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走，双手都是空空的。各位，你不会觉得那差异很大吗？成为儿子，在神家成为儿子，那是富有的，就你有很丰富的恩典，你有很丰富上帝的慈爱，你有很丰富的各样有上帝来的智慧。奴仆呢也领受不到恩典，也不知道什么叫主人的慈爱，也不懂得我干嘛需要智慧，所以他空空来，一样什么都没有。可是儿子呢的确在律法身份之下成长，可是呢他有一个很深的盼望，我将来会很丰富，所以那个成长都是很大的不同。我在解释你认识神和不认识神，认识神的福音跟认识律法，它带来的结果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差异这么大。各位，你们喜欢当什么？你们享受过爱后，你会不会希望多一点恨呢？你们想过丰富了一点，你们会希望自己多受一点苦吗？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在解释第一前段呢，在解释一个事情：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可以说是从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保罗提出一个很大的疑问：以前你们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什么，只知道律法困苦，各样艰难。现在你认识神，经历了很丰富的东西，你怎么还想回去当你的奴仆呢？他在问什么问题？他在问你们怎么会领受福音的好处，经历这么丰富？你怎么在台湾待久了，想去难民营？哦，你从难民营出来了，到了台湾，你享受这么好东西，你怎么还会想要去回去难民营呢？他问的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当了一个儿子，你可能当一个奴仆，当变成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你成为儿子， 成为享受的福儿子，享受刚才那些丰富了，你怎么还会想回去当奴仆呢？我想这问题我们也要问啊，他是干什么？神经病啊。加拉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啊？用这么强烈的对比去表达了，那怎么搞的？是啊，我觉得经文告诉你很简单，他们第一个呢，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很轻看自己儿子的身份，他会不会觉得哎，当奴仆了还好了，当儿子比较累？你们会不会有这想法？在家里啊，在家好累。当这个爸爸妈妈的孩子还不如在外头流浪，会不会？他的想法是这个。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呢？他们领受了很丰富，其实他们不知道那是丰富的。就是你们在家里爸爸妈妈很爱你，其实你们想到的都说，哎，我还要做家事，我还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爸妈还管我这么多，会不会这个很令人讨厌呢？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是福音，你也不知道那是好消息，你也不觉得那个很美。所以加拉太人有这两个问题嘞，轻看自己是儿子身份或者什么，他也不觉得福音有什么好啊。会不会如同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挑战呢？所以才会想要退步走回去原来的路上啊，哎，放掉我儿子身份回去当奴仆吧，回去守律法吧，回去啊。那我想问题不会只是这个，但是大家想想，什么东西推动的人一个人会是这样子呢？我想首先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儿子身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你们现在认识上帝，跟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是儿子，你们觉得对你们犯的是什么东西啊？当神的儿子和不当神的儿子跟我同学之间有什么差别啊？我想我现在的我只能用各样的案子啊，各样的经历跟你们分享，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可能是你们要今天有一个爱你的上帝和一个拜拜，对我来讲呢差异非常的大在我来讲非常的大以前拜拜的时候呢根本不带着盼望，反正我明天要考试，明天也要考试，也没有好好读。我今天就来拜，拜的时候呢，你心想我明天考试成绩会好呢，我才不信呢。但是呢，还是拜吧。那就是以前的我，现在我祷告是，我有很多软弱，很多罪恶祷告，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深切的相信，就是我祷告了，这些问题困难会慢慢改变，或是真的就会改变。我不是那个，哎呀，算了吧，就只是凑凑热闹，完了来拜拜，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我完全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儿子身份，我知道我祷告神垂听，我过去的很多经验，我知道我很多的祷告上帝都垂听，但的确有祷告到现在还没有听，但是我也在等，因为我知道90%都听的话，10%不听，不是因为不听，只是没有按照神的意念，没有按我的意念展现而已。因为我知道我是儿子，我知道他在乎我的。我曾经跟我爸要过东西，被我爸拒绝。我觉得我要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我就跟我爸说，我需要一本大字典，中文字典。我还要的不是英文字典，我爸给想送我的是英文字典，我要的中文字典。可我爸摇摇头。我想我那次很沮丧，但是没有多久呢， 就在我生日的时候呢，一个礼品叫做中文大字典。他不在我要的时间答应，他在我后面的时间给了我，我忘不掉。那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是儿子。我跟他分享啊，这东西啊，有信仰和没信仰到底有没有差别？有耶稣基督和没耶稣基督有什么差别？我讲烂了嘴，恐怕也只能讲见证和讲我自己的经历。我会为你们祷告，愿你们经历哦。前几天师母看了一篇文章，谈到 YouTube， YouTube 就是台湾有一个以前在大概在70年代吧，在台湾有一个美国在台湾的神秘空中的飞行，美国空军在台湾的一个很神秘的侦察机队叫 U2， 你们知道吗 ？U2 侦察机，高空 U2 侦察机，那时候呢训练了中国训练了台湾一批空军优秀的军官去飞那个时代最棒的飞机叫 U2， 高空侦察，它叫黑猫中队。这个中队在里面，在台湾大概一二十年吧，所有的飞机最后呢，大部分都被击落在中国大陆，里面剩没有几个，这黑猫中队的人活着，其中有两个人活着，这两个人是什么？这两个有一次是任务飞行到中国大陆，结果被攻，因为中国大陆跟苏俄买了高空的反飞机的飞弹，把它击落了。击落后呢，他们在6万尺高空跳下来，那大概就应该是死的。最后在昏迷的过程，在一万尺高空伞打开了，他们两个降在哪里？降在蒙古，内蒙古，就被抓了。被抓了，你想象得到被中国大陆抓了，就一定很惨。可是那时候刚好碰到什么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一个被抓的，这两个都是基督徒，被抓的人在那个监狱里面，我想他们一定很辛苦。可是呢，经过10年的时间，刚好是文化大革命，全中国都在乱，大概没有人理他们了。在监狱里面反而是什么，变成是被保护，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会跑到监狱里面来闹。他10多年之后呢，中国大陆把他放了，他到香港，然后呢美国政府帮助他，把他拉到美国去。可是他们希望他希望什么？跟自己的太太跟孩子能见面，因为他留了太太在台湾，因为他在那边被打落，他还有3个孩子，他担心这10多年他们怎么活。那他在监狱里面，他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面常常为自己的家人在祷告。然后呢，上帝为他预备什么？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好的长官，成为他代替他的身份照顾了他的家，照顾了10多年。就他跟太太见面的时候呢，这个长官就离开了，再也没出现，这个家回归他。他说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原来这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因着什么，在神的恩待之中，反而变成他们一个很好的经历。其实孩子也养大了，太太又回来了，他也自由，就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在一个很不好的事件里面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过程。为什么？为什么他在监狱里面还要祷告？因为什么？他知道神是他的父亲，他不会因为自己沦落到监狱，怎么我信了耶稣做这么一件成为中国了不起的事情，开 YouTube 飞机做侦察中国大陆，结果我就闹着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宁愿回去当奴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反而在中间继续成为儿子的身份，经过10多年后回来， 在经过到美国的话，他现在回想这一次，这样他最后只说了七句话：哈利路亚，赞美主。世上很多事情，我们哦，在世上这种，我觉得中间有谈到一段了。他其实他到香港之后呢，第一个想回台湾，台湾不让他回来，很奇怪啊、哦，我也不解释，反倒谁收了他们，美国。但后来台湾换了政府之后呢，他们 OK 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世间哦，人和人之间哦，很难哦，这社会啊，国家很难完善，但是呢，有一个事情你要记得，因着耶稣基督福音，你是神的儿子，你不是奴仆，那是确定的。的确，人生有很多的低潮，但是呢，你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回去当奴仆了吗？然而，这里在讲的是什么？你领受福音的好处，你为什么要回去守律法？为什么守律法就是奴仆呢？为什么领受福音就是儿子呢？我想这个是他们的疑问。他们喜欢回去守律法，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人，他们也不愿意领受福音，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为什么？会不会我们也有这个困难呢？我们的困难就是，我宁愿去做些什么展现我的价值，我也不愿意什么好好的信福音。可是我的问题是，你信福音就不会好好的展现那份价值吗？我觉得我信福音，我也展现我的价值，我只是那份价值是显出神的荣耀，显出基督荣耀，不是显出我自己。各位，这就是带来的差别。因着律法，你做得好，结果是什么？我很棒，我很厉害，我与众不同。因着福音带来是什么？感谢神，神的恩待，神的荣美，我就是个器皿。各位，都让答案都是一样，可是会不会对人本身、对环境影响带来是不同呢？他们又离开了那个福音，又回去守律法。会不会他们很羡慕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穿得很好的，或者做什么让自己显出自己很有价值？他们盼望是这个。我想现在跟你们讲这些有点太远，或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同学很臭屁的？有没有？有些有臭屁的人就觉得自己很拽很屌的人，这些人是不是他也有他的本领在？不然他在那拽什么？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喜欢这种人？你们会反而喜欢一种其实他表现真的很好，可是呢，他不会在众人不断的觉得自己超棒的？这两种人你喜欢谁？像川普一样吗？我不是说他不好，可是他的确有点臭屁嘛，会不会？还是像马斯克一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确定一个事情，那什么？我觉得我碰过很多很优秀的人，去年我办了一个教会的丧礼。我在预备的弟兄姐妹跟那个弟兄其实相处了很久，真的蛮喜欢的弟兄的。我觉得神哦，习了他劳苦，但是让我真的蛮难过的。他安息了，他才50多岁。他安息之后呢，我才去了解我这个弟兄已经认识将近10年有了。我从来不知道什么事，我从来不知道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在花旗银行便标定为花旗银行的总裁。预备接棒人40对，我从来不知道他50多岁的时候他是伟创。伟创大家知道吗？ 台湾仅次于他台积电下面那个伟创的什么独立董事。台湾有一次有一个股票翻了几十倍，那个股票叫伟创，就是看来好像没什么用，结果哇，他是那个伟创的独立董事，我自己非常的惊讶，他在我旁边，我们认识他这么久了，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以前这些在社会上看人让人惊讶的身份。各位，是我宁愿各种弟兄在一起，我也没有想象要跟川普在一起，我更不会想要跟普丁天天混在一起。他们都很棒，在个人能力上我相信他们都有他们突出的地方，可是呢，各位，你就要插一次手，会不会你们羡慕的是马斯克、普丁、川普呢？然后我羡慕的却不是，我想应该慢慢的我们会相似的。就是这一群人问题是什么？怎么搞了？当了从奴仆变成儿子了，又回去想当奴仆嘞？因为他不知道神福音的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律法带来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很遗憾，说你们要去守日子，守这些，我为你们害怕。然后保罗不只是讲这些，他后面呢，他接着又不断的在叙述着，从十二到二十节，他讲的你们受了一群人的影响。就是假教师，其实十二节以后就讲到假教师，就是所谓的哦，这群煽动他们，让他们回去当奴仆的这一群人。然而经文里面凸显了一个东西，就保罗跟这些人的差别。这些人呢，装在他面前，哦，让他们觉得这些人很热心。这些人真的很爱他们，这些人非常的是吧，在善事上做任何事情都很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跟着这群假教师而走，因着跟着这群假教师而走，就跟保罗成了仇敌。然后这段叙述的内容里面凸显了两个非常的不一样，保罗跟加拉太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保罗是传福音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一群人是后来来的。可是因着这一群人来了之后呢，就让加拉太人把保罗看成是敌人。所以这一群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一群人用了各样的善心、各样热情、各样看来非常让人羡慕的各样东西，然后呢，让他跟保罗之间产生对立。假教师有什么区跟保罗什么？保罗透过福音使人跟人之间和好，假教师明显的产生一个现象，都透过遵守律法，鼓励他们遵守律法，鼓励他们跟他们一样，显得自己很荣耀，显得自己很棒，以至于产生什么？跟保罗之间的敌对，让人和人之间产生间隙，产生冲突。就律法使人和人之间产生的分别，我是好，你是不好，我是棒的，你是差的。但保罗传的福音是什么？那不好的，那不柔美的，要给他更柔美，我们愿意为他摆上，为他牺牲。可律法带来是什么？带来就是比较，看看你们，看看我们差别有多少，你们是什么？那是律法带来的结果。保罗传的福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我们不一样，但是我可以为了你，我牺牲我摆上，我们合而为一。各位，你到底喜欢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家有钱，你家穷，他就不喜欢你。因为他很会读书，你读书没他好，他就不理你。你会希望有这种朋友吗？还是他其实书也读得不错，他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他很乐意跟你当朋友，你喜欢哪一个呢？这都很明显了、啊、可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一群人在中间啊，假装的很慈爱啊，很然后以至于他们跟遵守律法，然后呢以至于产生分别，跟保罗非常的不一样。各位，福音和律法带来的差别是最基本的一个不同，就是人和人关系上的不同。一个律法会人产生比较，会人跟人之间有各样不舒服。你在学校里面会不会最讨厌的，尤其是姐妹，你们会不会讨厌那种嫉妒呢？那你自己会不会有嫉妒现象？遵守律法或者不断的展现自己很棒的人，会不会是啊，人跟人容易分别呢？我跟大家分享啊，其实信仰到底影响什么？我觉得你们慢慢想一想哦，你们身边呢，有很多样子可以让你们好好想想哦。福音带来的是什么？保罗对这一群加拉太人像父亲一样的角色，他传福音给他们，他为了他们摆上了一切。然而这一群传律法的人假装的热心爱他们，然后把他们引导到什么离间，然后呢牢笼他们，使他们做的任何一切都为了满足谁？满足了这些人。保罗呢是用自己生命去满足加拉太人，那群人是用律法把他们勾引，以至于他们跟保罗敌对，然后呢让他们可以被，让加拉太人可以被他们所奴役。这就是律法福音带来的不同。福音因着感受上帝爱，我愿意奉献我自己。律法呢，因为我做得好，所以你们大家要跟从我，你们要来什么随从我，让我们都能做得很好，让我们不断的荣耀自己，让我们不断的成为人上人。差别，我想我尝试的让你们可以理解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世代的差异，你们羡慕会不会跟我羡慕的不一样哦？我现在的年龄，我不会太羡慕哦那个高高在上的哦。我有一次陪同一个我觉得我也不太讲清楚哦，反正他台湾的一个公司，那是大家都认识的公司，那公司哦，那陪同他就是嘛，他的公司前面都是上坡赚，成为台湾顶尖的公司之后呢，开始往下掉的时候，他责任很重，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后面背负上万家庭的经济。知道我讲什么吗？因为他下面有上万个工作人员，他的公司往下掉的时候，这些人生活、公司收入不平衡，公司，你知道他的责任有多重？我不是说叫你们，我不是说我现在不会觉得站在高处、站在上面那个值得羡慕，我不是这个，我说能够站在那里，神让你恩典站在那里，哎，站在那里的时刻，你。华年的责任很重，你相不相信？我呢看着他那重忧郁，我看着他那很辛苦，我觉得也很难过，但我也可以体会，如果我是他的话，哦、嗯，各位，你们觉得乌克兰总统现在高兴还难过？他在一个时代里面，他让国家变成了什么战区？ 到底是高兴还难过呢？其实我现在讲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常常压力很大，因为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什么现在的情况，他担子很重。我不是在反对站高位，我不是在反对，我是觉得那个不要成为你们羡慕的内涵。我倒羡慕范克林，我倒羡慕美国哦，以前那几个真的是建国的那好总统，一样担负重责，可是呢，他有神的力量，他很自私，他可以很谦卑，在中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什么？即使很低谷的时候，还有人神成为他的依靠。我那天陪那个长者在祷告，电话里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大的痛苦是他的担子，他一个人扛在那里，他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福音的内涵，他只有凭自己律法很努力，就他很辛苦，他也扛不住。差别在这。我尝试的希望你们哦，可以理解。其实保罗跟这一群假教师在后面这段经文显出不一样，就是保罗知道他有一位上帝是他的天父，他也如同那位天父一样在世上成为加拉太教会的父亲，所以他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他写的这封信充满了提醒，充满了爱，充满了丰富，这就是保罗啊，跟那群假教师不一样，那就想着想办法用各样乱骗，骗了这群犹太人跟着他，骗了这群外邦人信耶稣的，或者原来犹太人信耶稣的跟着他，再回去守律法，然后让自己显得很棒，让自己超越一切。那事实上呢，把他们带入了另外一个什么不要福音的境况，那个他根本不要天上的神，只要你自己棒就好了。那样子呢，产生一个极大的痛苦，这就是假教师。然后当这些人都成型了，这些人就服侍这个假教师，让这假教师成为这个教会什么，被人捧在那，被人拱在那，被人羡慕，被人支持的一个对象。可保罗却是成为父亲一般，为这个教会哭泣，为这个教会难过。这回过来，你们现在能够懂的，我提醒你们，大概就是谈福音的教会跟异端的差别。我已经陪过好几个被异端拉走的人，你是发觉他的口中讲到的异端的教会，比我们的教会好像有热情，比我们的教会好像把他捧在手上，像那什么珍珠一样。然后呢，不断的想尽办法，想亲近他，想拉拢他，想恩待他。然后呢，等他进去后呢，他就不断的跟他开始讲了，讲过去，讲教会的问题，讲那些牧师们的罪恶，然后把那些不好的例子拿来讲，然后让他开始恨原来，讨厌原来的教会，然后你就全心的跟着他们。当全心跟着他们之后，就跟他讲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做那个做那个，你应该是这样那样，然后你不符合规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叫做守律法。我用很夸张的表达，当然不一定守律法都是异端，但是呢，异端就是利用这一群假教师的模式在操纵的吸引人。但是福音的教会不断的在跟你谈神的恩典，不断的在尝试着学活出那个为父亲的角色。牧师教你们不是期待你们为我服侍什么，我只是让上帝的福音清楚的被你们认识。我也跟你解释，我今天尝试着用解释从儿子跟奴仆的身份来表达福音跟律法的差异性，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对他们所讲的。你们会不会渴慕自己是什么，然后其实到最后使你变成是一个奴隶呢？会不会？你们 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好几个网红，中国大陆的网红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然后呢，你其中一个网红跑到日本去，日本神社，然后呢，在没人的时候呢，在那撒泡尿，然后还照个相，然后在那涂漆什么的，然后回去呢，中国大陆炫耀自己什么，到日本神社，修理日本鬼子。你们觉得这好吗？他们一心要追求什么？爱国吗？他们一心想追求的就是他的什么粉丝人数，对不对？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带来的。他追求自己，追求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然后他变成是什么？变成的是自己成为一个奴隶都不知道，然后竟做一些奇怪违背社会让自己中国人感到丢脸的事，还觉得自己很荣耀，这就是他们。今天呢，我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跟大家分享，就希望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福音，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谈那圣经的福音是什么东西，我想我假设你们都知道了，前面应该都谈过了。那我今天用经文本身跟大家讲为什么他用儿子和奴仆的身份去解释，为什么他表达用自己跟这些假教师的身份差异来诠释，其实律法和福音带回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方向，带来了两种极大的差异性。律法使人变成奴仆，福音主的爱恩典使人什么成为真正的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还是谢谢你，谢谢你没有让我们继续在律法下寻求人生，而让我们可以在神美善的福音中寻求那美好成长的路径。我为在座年轻人祷告，主啊，今日孩子深信主你会在这心里撒种，你会要帮助在座年轻人心里的心田有福音的种子撒落后可以成长茁壮，愿在座人结出美善的果子来，求主恩待，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